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飓风贝罗直扑加勒比海，威力增强为最高5级风暴。
美国宣布制裁帮助贩毒集团洗钱者，包括2名中国公民。
以色列要求平民撤离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
前太平洋司令部将领表示，环太平洋军演意义重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周一提出的警告，由于海地帮派肆虐暴力频传，平均每分钟就有1名儿童流离失所，目前已有约30万名儿童受到影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海地因暴力被迫离家的60万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儿童，尤其首都太子港的问题特别严重，当地大部分地区都是由帮派控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报告中指出，自3月以来，海地境内流离失所儿童的数量估计增加了60%，相当于每分钟就增加1名儿童，这是武装团体持续造成暴力问题的后果。而海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帮派暴力问题的困扰，今年2月底情况开始急剧恶化，武装团体在太子港发动协同攻击，宣称他们想推翻当时的总理亨利。目前由肯亚率领的警察队伍上个月终于抵达海地，执行期待已久的国际任务，以帮助稳定这个位于加勒比海的国家。
彭博社专栏作家瓦苏马尼周一撰文指出，菲律宾正在2条战线上与北京作战，一个是在南海，另一个是在台湾问题上成为美国的代理人，而联手对付北京，可以协助2个较小的参与方对抗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他们的命运密不可分。瓦斯马尼指出，光是从地理的角度来看，中共侵犯台湾就会对马尼拉造成严重的影响。许多菲律宾岛屿距离台湾不到100公里，台湾与菲律宾都是第一岛链的一部分，也就是太平洋上一连串对华府友好的政府。瓦斯瓦尼在文中写道，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主席马拉亚最近造访马尼拉时说，台湾才是真正的优先要务，这是他们尚未打完的内战，菲律宾对他们而言是次要的，他们正在做的是向与他们发生争执的其他国家传递一个信息，不要遵循菲律宾制度，因为我们将如此做出回应，这是中共对其他国家的标准恫吓和威胁手段之一。
周一，美国退役空军中将、前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李福向中央社表示，环太平洋演习绝不是一场秀。他提到，台湾的重要性在于它是采取自由开放的方式，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的典范。72岁的李福，军旅生涯长达33年，从事 F-16 战斗机飞行员，退役之前是一名中将。他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说，今年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共有29国参与，创下历年最大规模。李福指出，这场多国参与的联合军演是国与国之间的实质合作的机会，针对可能面对的挑战，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但近期有分析家指出，中共能在短时间内拿下台湾。李福反驳这样的说法，他表示，任何人抱持台湾可以轻易拿下的看法，都要先去看看历史，了解台湾的地形地貌，认识台湾人民，我想很快就会打消这个念头。
根据周一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正在控告福克斯新闻频道，因为该频道在一部迷你影集中公开他的裸照，这相当于一场情色报复。这部共有6集的亨特·拜登的审判，2002年在媒体大亨默多克家族旗下的保守派广播公司福克斯新闻线上平台福克斯国家网开始播映。控告书指出，这部影集放上了亨特的照片，出现他的裸体或他暴露隐私部位性行为的画面。福克斯将这些秘密图像作为娱乐节目的一部分，对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发布和传播，目的是要羞辱、骚扰、惹恼和恐吓亨特，以破坏他的名声。 而这些照片来自亨特的笔记本电脑，他因为拿去维修店维修，但是一直放在店里没有拿回来。之后，电脑内的资料外流，才成为政治反对派的攻击素材。
在飓风贝罗携带强风豪雨横扫加勒比海东南部数座岛屿之后，周一晚间已升级为最高强度五级风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贝罗是大西洋历来最早形成的五级飓风，已经发展成一个潜在灾难性飓风，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60公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指出，周一凌晨，加勒比海国家格瑞纳达的卡瑞亚可岛遭到贝罗极其危险的眼墙直接袭击，当时持续风速高达240公里。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包括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在内，附近岛屿也经历了灾难性的强风与威胁性命的暴潮。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龚萨福在记者会上说，仅仅半个小时内，卡瑞亚可岛就被夷为平地，我们还没有脱离险境，并指出目前还没有传出伤亡通报，但也无法确定没有人罹难。
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经常表示，如果他重返白宫，会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对此，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班基亚周一在被问到此事时表示，乌克兰危机不可能在一天内解决。据路透社指出，川普过去曾说，如果美国有一位受到俄国总统普京的尊重，一位真正的总统，俄国就不会在2022年2月份入侵乌克兰。川普上周与现任总统拜登辩论时也说，在我当选之后，于1月20号就职之前，我会解决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战争，并在我上任之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班基亚周一在俄罗斯担任联合国安理会7月份的轮值主席国的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危机不可能在一天内解决。不过，尽管俄罗斯试图淡化，美国大选的结果仍对俄罗斯至关重要，因为那将决定政府会有多大程度继续支持乌克兰对抗俄国，并提供美国的先进武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宣布制裁帮助贩毒集团洗钱者，包括两名中国公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7月1号，脸书被欧盟监管机构指控在其最近推出的广告支持社交网络服务方面未能遵守欧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垄断规定。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将这种支持广告的订阅选项称为付费或同意模式，这就意味着用户要么付费使用 Meta 的无广告平台，要么同意将他们的数据用于个性化广告。去年，脸书和 Instagram 在欧洲推出了这项服务。监管机构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在欧盟委员会的初步看法中，这种二元选择迫使用户同意他们的个人数据的组合，并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不那么个性化，但相当于 Meta 社交网络的版本。对此， Meta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告诉 CNBC， 其广告支持订阅模式遵循欧洲最高法院的指示，并符合 DMA。
7月1号消息， YouTube 开始允许人们要求删除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或其他模拟他们面部或声音的合成内容。这项变化允许人们根据 YouTube 的隐私请求流程要求删除此类人工智能内容，这是对其11月首次推出的负责任人工智能议程方法的扩展。YouTube 并不希望因误导性内容而要求删除，而是希望受影响方以侵犯隐私为由直接要求删除内容。根据 YouTube 最近更新的有关这个主题的帮助文档，它要求除了少数例外情况外提出第一方索赔。然而，仅仅提交删除请求并不一定意味着内容会被删除。 YouTube 警告，它将根据多种因素对投诉做出自己的判断。
7月2号消息，根据路透社报道， 芯片公司英伟达即将因涉嫌反竞争行为而受到法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的指控，这将是第一家针对这家计算机芯片制造商采取行动的执法机构。去年九月份，法国对显卡行业进行了突击检查。消息人士称，针对英伟达的突击检查就是法国所谓的异议声明或指控书。这次突击检查是对云计算进行更广泛调查的结果，也是由于目前 ChatGPT 发布之后对其芯片的需求猛增而引发了大西洋两岸的监管审查。对此，英伟达拒绝置评。该公司在去年的监管文件中表示，欧盟、中国和法国的监管机构曾要求提供有关其显卡的信息。其他的知情人士表示，由于法国当局正在调查英伟达，欧盟委员会目前不太可能扩大初步审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来自墨西哥和中国的三名个人实施制裁，因为他们被控洗钱，资金来自希纳罗亚贩毒集团。财政部正致力于打击这些贩毒洗钱网络。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财政部宣布对来自墨西哥和中国的三名个人实施制裁。其中一名位于墨西哥的男子迭戈·阿科斯塔·奥瓦列被指控掩盖和管理毒品贩运收益，然后将其转给贩毒集团助理。根据财政部的声明，奥瓦列在该贩毒集团的财务运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来自中国的童佩吉与何家璇则因对属于希纳罗亚贩毒集团的违法药物收益进行洗钱而受到制裁。财政部表示，童佩吉与何家璇是一个基于美国的中国洗钱组织成员。童佩吉与何家璇被控为将贩毒收益转为美元提供便利。据称，何家璇在童佩吉的指使下为犯罪团伙办理大宗现金交付。此外，童佩吉还前往墨西哥与希纳罗亚贩毒集团成员就毒品收益洗钱协议进行谈判。财政部说，按照财政部2024年国家洗钱风险评估的描述，中国洗钱组织如今是在美国和世界范围从事专业洗钱的关键行为体之一，并且迅速成为美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突出的洗钱威胁之一。毒品贩运组织比如希纳罗亚贩毒集团越来越多地与中国洗钱组织合作洗钱。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耶莫在声明中说，打击在中国的洗钱组织是财政部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今天我们采取行动，切断那些协助将芬太尼和其他非法药物贩运到美国的主要洗钱者的资金流动。他强调，现在每年都有很多美国人死于毒品，而这些毒品贩运网络助长了这些死亡，财政部会致力于打破这些网络。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为拜登辩论表现欠佳辩护。此外，他提到，美国决议防止以色列和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武装分子的军事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请听报道。
随着各国媒体对拜登的辩论表现表达担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号在出席布鲁金斯学会的活动时，被问到世界各地的朋友和敌人应该如何理解拜登执政下的美国领导能力。布林肯表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关注拜登上任以来所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一晚，他们赞赏他的政策。在周一的外交政策演讲中，布林肯也谈到了中国。布林肯警告说，尽管中国没有直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其供应的关键材料帮助莫斯科维持了对乌战争，严重影响欧洲安全。布林肯说，俄罗斯 70% 的进口机床和 90% 的微电子产品来自中国。就在布林肯演说之际，以色列发出信号，表示在加沙的军事行动降档将使以军能够分配更多资源来应对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在北部前线构成的威胁。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周一表示，以色列正在推进到消除哈马斯军事能力阶段的尾声。布林肯再次呼吁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接受美国提出的加沙停火协议，并表示在加沙战后重建中 华盛顿决议不落后。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布林肯承认存在势头，可能导致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爆发战争，但他表示，主要参与者中没有一个真的想要战争。他说，我不相信真主党真的想要战争，还说以色列不想要战争，尽管他们可能准备好了在必要时交战。黎巴嫩肯定不想要战争，因为他将成为这种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布林肯也不认为伊朗想要战争，部分原因是他想确保真主党不会被摧毁，并且可以在需要时把真主党当作一张牌。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以色列政府再次向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和周边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发出撤离令，这可能表明以色列正在计划针对这座加沙城市再次发动攻势。请听报道。
周一，以色列向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及其周边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发出撤离令。据以色列军方报告说，以军周一对南部的武装分子发动了袭击，这是为了回应他们从汉尤尼斯向边境地区发射20枚投射物。同时，以色列的空袭还针对黎巴嫩南部几个村庄的真主党武装分子。而随着以色列和真主党互相发动更广泛的军事行动，冲突有可能在该地区扩大。美国等方面先前已发出警告，表示必须避免局势升级。上周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重申，胜利没有带梯贫，并告诉内阁，以色列将继续在加沙与哈马斯作战，直到哈马斯武装分子被击败，并让120名包括死者遗体和生者在内的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返家。他说，这场已历时九个月的战争将持续下去，直到我们实现所有目标，包括哈马斯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另外，以色列周一释放了加沙一家主要医院的院长穆罕默德·阿布·塞尔米亚，他是数十名被释放返回加沙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人之一。阿布·塞尔米亚自去年11月以来一直被拘留，他是加沙西法医院的负责人。以色列军队去年11月突袭了该医院，并指控哈马斯武装分子将该医院用作指挥中心。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本·格维尔则批评释放塞尔米亚，他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此举形同是放弃安全。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与巴拿马签署协议，将付费协助遣返走线移民，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在选举干预案中拥有广泛豁免权；
美国与巴拿马签协议，将付费协助遣返走线移民；
斯图尔滕贝格称，扩大北约的伙伴关系对中共施压；
挪威阻止出售北极私有土地，防止落入中共手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北约高峰会预定7月9号在华盛顿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峰会召开前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时表示，这次峰会主要议题包括乌克兰问题、北约的核阻力和防卫对策，以及加强与日韩澳和新西兰等亚太地区国家合作，尤其在军备管制、技术开发、网络攻击对策等方面。他强调，北约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敌对国家，但中共对北约的价值观、利益和安全构成挑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仰赖中共提供最新技术和电子设备，让俄国可以制造无人机与导弹。 斯图尔滕贝格直言，中共正在煽动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战争，为加强对中共施压并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有必要扩大北约与日韩澳以及新西兰四国的伙伴关系。曾任挪威总理的斯图尔滕贝格从2014年起担任北约秘书长，预定今年10月卸任，新任北约秘书长为荷兰总理吕特。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裁定，将两起案件发回到下级法院重审。这两起案件是有关德州或佛州监管社交媒体平台内容审核政策法律，最高法院从而回避了对两项州法律的合法性直接作出裁决。这两项2021年颁布的法律分别授权德州和佛州政府监管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审核做法，但这些法律受到了两个科技行业组织的挑战，包括计算机和通信行业协会及线上企业行业协会网络选择。协会成员中包括脸书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Alphabet 旗下拥有 YouTube 的谷歌公司等。尽管这两起案件都涉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与网络言论的交汇点问题，但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和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此前就阻止或支持佛州和德州两项相似的法律做出了相反的裁决。
欧洲各地的美国军事基地和人员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周一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欧洲司令部各军事设施已升至查理级部队防护状态，这意味着可能遭受某种攻击。美国欧洲司令部周一的声明指出，我们提高警惕并不针对任何单一的威胁，而是出于对综合因素的担忧，诸如欧洲杯和奥运会等正在进行和即将举行的大型公共论坛，以及潜在不良行为的人对欧洲不同的非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的威胁正在增加。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ed Future 上月发布报告警告说，尽管网络攻击的高风险，巴黎奥运会面临的最大威胁依然是可能的恐怖攻击。
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周一致函哈佛大学校长，要求其尽快就四月份针对中共的抗议活动中学生遭到骚扰或被强行带走的事件作出解释，并提供相关报告。穆勒纳尔在信中写道，这起事件引发了关于中共政府可能进行跨国镇压以及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参与中共政府纵容的对批评者的骚扰和恐吓行为的严重质疑。穆勒纳尔在信中引用了美国之音对该事件的报道，指出自2009年以来，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激增，中共当局也加大了监控、控制和操纵的力度。中共政府经常利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等学生组织进行统战工作。中共控制的学生协会如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出现在至少150所美国大学校园中。据报道，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从中共驻外领事馆获得活动经费和指导，该组织的成员曾骚扰和恐吓公开批评中共的中国留学生。
韩国统一部周一表示，平壤已舍弃原本惯用的中国卫星，改用俄罗斯卫星来传输朝鲜国家电视台的广播讯号，此举对首尔政府机关和媒体的监控工作构成重大挑战。不愿具名的韩国卫星天线服务供应商告诉路透社，朝鲜国营中央电视台的讯号已改为通过俄卫星 Express 103进行传输，以取代中国的中兴12号卫星。韩国政府机关和媒体都将朝鲜中央电视台视为重要信息来源，该台的内容通常高度政治化且刻意设计。统一部官员表示，朝鲜已停用既有的中国卫星服务，并改采俄国卫星传输信号，但韩国部分地区的卫星讯号接受能力有限。他也强调，当局正设法解决相关技术问题。
挪威政府阻止北极斯瓦尔巴群岛最后一块私有土地的出售，以防止其被中国买家收购。这块名为 Sørfuglesundet 的地产面积为60平方公里，位于斯瓦尔巴群岛西南的偏远地区，有兴趣的买家花3亿欧元，大约合3.26亿美元，就可以把这块地产买下来。 斯瓦尔巴群岛是挪威最北界的国土范围，位于北极地区。该地区近年来已成为地缘政治和经济热点。热衷于保护本国主权的挪威并不希望这块地产落入外国手中。挪威政府周一表示，根据国家安全法，潜在的出售需要获得国家批准。2016年，挪威政府斥资3350万欧元收购了斯瓦尔巴群岛的倒数第二块私有土地。据报道，这块土地同样也受到了中国投资者的关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与巴拿马签署协议，将付费协助遣返走线移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货柜航运巨头马士基周一表示，预料红海货柜轮运输中断的问题将持续到今年的第三季度，认为未来几个月对海运商和企业而言将充满挑战。路透社报道，马士基在声明中引述公司的执行长克莱克最近与客户进行线上会议时对红海航运中断的问题的评论。克莱克称，红海航运中断情况持续的越久，公司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并坦言自己还不知道将收回多少成本以及能够收回多久。但即便如此，克莱克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较高费率只是暂时性的。马士基周一的股价收在12860丹麦克朗，涨幅达 6.24%。
在人工智能浪潮的推动下，台湾股市在2024年上半年大幅上涨，成为今年到目前为止亚太地区表现最好的市场。美国财经新闻 CNBC 说，台湾加权指数今年迄今已经飙升 28%， 重量级企业台积电上半年股价上涨 63%， 而富士康股价同期上涨 105%。 CNBC 报道，资产管理公司普莱士集团的全球股票投资组合专家拉霍尔戈什在公司的投资前景中说，今年全球市场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AI 和央行政策议题的推动，并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下去。日本的基准指数日经225的表现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二，该指数曾在今年稍早屡次超越历史高点。今年前六个月日经指数上涨了约 18%。 虽然台湾可能领跑亚洲市场，但和 CNBC 交谈的分析师们认为，日本似乎是未来最受欢迎的市场。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去年在中国的投资大幅增加。香港金融管理局外事执行董事许怀志称，2023年海湾主权财富基金总共向中国投资了23亿美元，而2022年仅为1亿美元。许怀志在六月底的一次会议上解释了这一增长是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去年频繁访问海湾国家的结果。在此之前，中东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主要是投向欧洲市场。由于中国正在努力复苏自2007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直疲软的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市场，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支持的机构受惠于政府政策和中国的杠杆，特别看重香港。Project Capital Plus 董事长维克多·波利蒂斯告诉美国之音，近年来海湾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已扩大到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波利蒂斯说，中国和海湾国家的领导人往往会夸大他们之间的互动深度，这要么是为了向国内展示实力，要么是为了加强与西方伙伴的谈判筹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与巴拿马新政府签署协议，将支付飞行费用以帮助遣返走线移民。巴拿马新任总统说，要关闭前往美国的移民所使用的危险的达连隘口。请听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率团访问巴拿马，周一参加了巴拿马新总统罗塞劳尔·穆利诺的就职典礼。 穆利诺刚一就职，巴拿马政府便发表声明说，马约卡斯已经和巴拿马外交部长哈维尔·马丁内斯·阿查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国政府允许承担遣返通过达连河非法进入巴拿马的移民的费用。据巴拿马方面表示，按照这项协议，美国将向巴拿马提供设备、运输和后勤支持，以便把被发现非法进入巴拿马的移民遣送回本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利安·沃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协议旨在共同减少通过达连河被残酷偷运到美国的移民人数。他表示，将一些移民遣返回本国的举措将有助于遏阻该地区以及我国南部边境的非正常移民，并制止以弱势移民为猎物而致富的恶意偷渡网络的扩张。美国行政当局的两名高级官员表示，根据协议条款，驻巴拿马的美国国土安全部团队将帮助巴拿马政府培训人员，并建立自身专业知识和能力，以根据巴拿马移民法确定哪些移民可被驱逐出境。对于那些将被驱逐的移民，美国还将支付包机或商业航班机票费用，帮助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这项协议是在巴拿马的达连隘口已成为来自南半球及其他地区的移民前往美国的超级高速公路之际达成的。达连隘口连接巴拿马和南边的哥伦比亚，这片地带有大约100公里，被称为巴拿马的达连地峡缺口，中文常译为隘口，因为这是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的泛美公路的唯一缺失路段。去年有超过50万人穿越了这条走廊，2024年的穿越者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19万人，其中大多数移民来自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中国。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前总统川普在任职期间的官方行为将享有全面的豁免权。最高法院将指示相关的联邦审判法官必须去除那些基于川普的官方行为而必须撤销的指控，同时保留可以作为起诉川普的非官方行为。最高法院强调，这些联邦法官不得调查总统的动机。请听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裁定，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任期间为扭转2020年连任失败而采取的任何官方行为均享有全面豁免权，但非官方行为没有豁免权。最高法院将川普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被起诉的决定权交给了下级法院。当天，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在本届开庭期的最后一天作出上述裁决，几乎保证了川普在11月5号大选之前不会面临此案审判。他作为推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再次面对在2020年大选中击败他的民主党人现任总统乔·拜登。如果川普输掉了11月的大选，他可能很快就会面临这一与2020年大选有关的案件的审判。但如果川普获胜，他可以指示司法部长，相当于联邦最高检察官，撤销此案。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代表多数派撰文说，川普不能因行使宪法赋予的核心权利而受到起诉，他至少享有对其所有官方行为的免于起诉的推定豁免权。但罗伯茨也指出，总统在非官方行为上不享有豁免权，因为总统所做的行为并非全是官方行为，总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最高法院驳回了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对川普的部分指控，包括前总统涉嫌利用司法部来支持其选举舞弊指控，并在拜登获胜的州提交虚假的川普选举人名单。罗伯茨写道，总统可能会与司法部长和其他司法部官员讨论潜在的调查起诉，以履行其宪法职责，因此川普拥有绝对豁免权。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